好，那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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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天台四教仪即教观纲中合说，各位比丘，各位比丘尼，各位沙弥，各位沙弥尼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好，请放掌啊。那么，我们这个上一堂课呢，基本上将这个我们进修法师所说的内容啊，基本上已经说完啊。我就最后一段了啊，他提到了所谓颠倒啊。那么是前面讲的颠倒，就是说啊，对于啊无我无人啊无众生受者等等啊。那么受者是受者相，受者受，受就是时间，就是这件事情的长短啊，或者说这件这件事情的这个前后啊，前后升起到结束啊，这样子我们说受者啊无人我众生受者相啊，这个受者，那当引申为什么呢？因为受嘛，寿命就是出生啊到死亡啊，这样叫受，我一般来讲是受。寿比南山，寿比什么啊？寿比南山啊，然后什么啊？长寿百岁啊，那就是这个字的寿。那寿者相，就是这件事情的发生的时间长短。好，那我们法华会上也一样透露了讯息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此这个法华会上啊，我可以延长为一小节，如一时寝。还有啊，多宝佛啊，来这个啊，欲开多宝佛塔啊，若有欲开我欲我立与大众见面，那么呢，这个说法分身诸佛呢，进阶来集。”啊，怎么进阶来集啊？将娑婆世界、灵鹫山周边啊，整个娑婆世界呢，这个移开没有因缘的啊，然后并没有因缘的众生呢，移到他方世界，然后容受，然后再变整个虚空世界变两次，二变极度，然后呢，引这个。东方、西方、南方乃至北方、上下等，这个分身诸佛皆来临。来临的时候呢，这个一一诸佛呢，在这个树下狮子座上，那么有侍者呢，一一向释迦佛问讯，众生易度否？身心安稳否等。那一个一个来问讯，来询问。如是多少小节，但是呢，犹如半时寝。就这件事情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要真的按照人的经验，我要去问讯一位 长者，当然不可能随便讲一讲。哎，你急了啊，我请问你一下啊，这样，然后没事了，我走人。当然不是这样了，一定是恭敬礼拜问讯。那每一尊分身诸佛都来问讯释迦佛，你光这样问讯就不知道问到哪里时候，驴年马月，那何况还讲《法华经》吗？但我们已经听完《法华经》了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世尊初成佛啊，于这个什么呢？菩提树下啊，三七日中啊，这个说华严。那问题是，华严那么长啊，怎么三七日呢？啊，三七最初三七日啊，他华严有啊。七处九会，这七处九会，七处地方说华严，说九次聚会。但是声闻人呢，看释迦佛呢，21日入定。你看两个受是不一样的。华严七处九会，到底说多久？华严经本身没说明。那你光想你就知道了，我还多久？但是呢，声闻人看释迦佛呢，就是他，或者说那个时候还没有过来，还不是出家人呢、啊。但来描述他的，就记录经典，描述这个，要不就是阿难尊者了，要不就是更早的弟子所记录，这。成佛以来啊，这个于树下三七日静坐中，啊，那么好，这就接着说阿含。阿含人听释迦佛是讲阿含的，天人听的是讲华严，啊，可以这样理解。但三七日啊，啊，最初三七是。广说说华严经，你想怎么可能，对吧？那么大一部，怎么讲？受者相，这在太空物理学当然也证明了，事实上就真的是这样，啊、哦，真的是这样，啊、哦，我一直讲那个故事啊，就是很容易理解，双胞胎。哥哥呢，比弟弟多15分钟寿命，早15分钟，老了15分钟，就是我了。我的弟弟晚我15分钟出来，但我现在坐一台火箭出去，啊，再回来，我的时间呢，过了3年，可是回到地球的时候呢，就我的手表好好的，跟我的弟弟是同一个手表。啊、哦，瑞士的那个很精准的那种手表啊，机、哦、械式的，还不是电子式的。啊、哦，电子式也无所谓啊，哪一个都一样。它跟那个手表长什么样没关系，哪怕你用的漏斗也一样，那个沙漏也一样。真的，我没骗你啊，很难想象，用沙漏那已经是。那个一罐沙漏一般来讲5分钟、10分钟、半小时，大概就这样了。好吧，那你要用水沙漏也没关系，它用两种液体的那个不溶，然后那个密度不一样，它也可以成为沙漏啊，水漏，做得很漂亮啊，哈，这样都可以，随你用哪一种。然后我这样出去回来。我对我弟弟来讲是有加速度的，我弟弟在地球，我离开地球再回来，而且我接近光速的方式回来，大概我的手表，我的时间呢就过了3年，回来的时候呢，我弟弟已经挂在墙上，我弟弟的儿子也挂在墙上，剩下我弟弟的孙子呢来接我，他搞不好比我老，你看，所以一件事情的长短 居然是这样啊，这叫受者相。所以你要问有没有受者，没有受者，有没有一个时间的长短，没有时间的长短，这就叫做受者相。这古人很难解释的，因为古人那时候还没有这种人间经验啊，这物理学经验这样。当然，古人有古人的解释法了哦。这个来解释受者是最棒的，这完全是真的，这不是。所以说，我们小时候不是读过，我们看过那个故事书有没有？山中三日，人间三年，有没有？有人财夫。啊，樵夫了不是？樵夫到山上去打柴，拽来拽去的，就到了一个很神秘的地方，然后啊，这跟那里的人聊天呐、啊，很愉快啊，这觉得就过三天而已，啊，那你该回去了，好、啊，谢谢，款待我三天，这样我回来一看，啊，他老婆都快不认得他了，啊，搞不好还改嫁了。是这样，怎么样？已经三年过后，看过这个故事没有？你有人两眼木讷，没看过，你也没看过，应该没听过了，应该没有。现在这种寓言故事好像就没有，就不流通了。哎、啊，他真的有这种事。还有时候演一个叫做什么时光宝盒，打开那个时光宝盒啊，你的时间会变化哦，会变成另外一种时间啊，然后就好像变成很年轻，然后你周边的人变得很老了，
是，真的是这样，
而且这还可以实验的，人间地球上就可以实验，所以受者，所以说，你说哪一件事情是长，哪一件事情是短？你说、啊、我出去就明明就是三年，我回来这怎么算？我怎么看就是三年？怎么可能？我地已经挂到墙上了，而且我这么一问地球人，他说没有啊，你弟弟寿终正寝啊，活到99，那然后你弟弟的儿子啊，就是你的侄应该说什么侄子辈啊？他也活到70-80，为什么呢？那个你的孙子，那孙侄子来了，他说：“叔啊，我爸爸活到90几啊，我爷爷活到99。”那，你有没有说错？没说错。
所以这样你就会发现，释迦佛知道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啦、啊，乃至于怎么样，对他来讲，这你说多久？大通至圣佛点成劫以前，那就是受者；点成劫以前的多少时间以前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受者。记得啊，时间段就是受者。那我们总觉得时间段，你在台北过一个小时，跟台南过一个小时不一样吗？在高铁上面过一个小时，难不成跟万佛寺的一个小时会有不同吗？你都觉得你觉得受者像是同一个，相信我，地球上面没有第二种古老的智慧能够说出这件事情，而这个事情应该就是没有错的。怎么讲？因为它是骗一切处，你放到哪儿，这个观念都是因为爱因斯坦的所这个是狭义相对论了。狭义相对论再进一步就是广义相对论。广义相对论就是把所谓的重力就是一种空间时空叫 time space， 就时与空的纬度的一个扭曲状态啊。因为你在那个时空扭曲当中，所以说平的跟扭曲的本来时间，你从某一个投影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不一样的。投影什么概念？投影什么概念？你一定懂。有一根棍子插在这里，太阳如果从上面照下来的话，太阳如果从上面照下来，它这个棍子的影子是这样长。请问，这个长还是这个长？哪一根长？ 上面那根长嘛，对不对？但同一个事件呢、啊，同一根棍子啊，可是你看出两个长度来了。你想想看嘛，你如果是四维空间的人，你这样看，你就说哦，这长度应该是这样，这根棍子应该这样长。可是你如果三维空间的，你只能从下面这样往上看，你就看出这个长度而已。当作听懂好吗？要这样讲哦，不懂，是这个概念。他解释给你听是这个概念，就是我们拿二维跟三维的概念来看，就这样。你看一根棍子在这里啊，啊，这是虚空中一根棍子这样。可是我二维空间的人，我来看他，哇，他就怎么看就是这个长度而已，就投影成这个长度而已。啊，是这样。那什么是二维呢？也不能讲二维，就是在某个空间角度上看啊。什么那个角度什么概念？就是空间扭曲的角度。这样讲好了。有这么一个事件呢、啊，这样哇，滚来拽去的事件嘛。某些事件在拽来拽去，但它最终投影下来呢，我弟弟的生命是这样经历的，在他的地球生命上是这样经历的。注意听啊，人生总是不错，遇到老婆的时候好高兴，结了婚好痛苦，后来生了小孩又好高兴，赚了一点钱也好公平，遇到坏人好痛苦，最后人生回头一看，不过就是这样而已，想想还不如去死吧，然后就死了。他的人生是这样走的，在时空当中是这样走的，还要回顾一下这样走，就他端点在这里，他出生在这里，那我呢，我也出生在这里，但我一出生了，假设了哈，我出生了，然后我就坐那个火箭飞出去，我飞出去的时候我就拉长拉长，扭曲了，扩大了我的第四空第速度空间，因为他在原地，我对他来讲，我拉出了第四度空间，叫 time space 的这个空间来。然后我拉出来的时候，我最后呢，我会在我的空间当中，我再回来，这样我拉出一个空间回来，我的空间是这样的空间。所以呢，我来看我弟弟。我对应我弟弟的生命，我才这么长而已，这叫做三年。我弟弟这样的喵，99岁，你好长啊！他生命真的是很曲折啊，很曲折啊。等到我回来的时候，看到他的时候呢，已经在墙上了。这个我的受者相三年。他的受者相，我哩咧告诉高你，这样懂了吧？这就是投影，用这种方式去想，你不觉得吗？好像懂哦，这样就对了，这样就对了，这样懂吗？好像懂哎、欸，学物理学就是要这样，你不可能一下就懂了。老师讲的挺快的，还叭叭叭一大堆数学式子在那边算，然后你就看到流口水，是这样，然后心里已经飘到什么？下课我要去哪里吃冰？台南外面有很多卖吃冰，成大外面有很多卖冰的，才没有太多人会在意教授在讲什么，然后为什么呢？吃完冰回到宿舍去，摊开教科书再从头看一看， 然后怎么样，再把教授的讲法，再加上教科书的想法，再加上你的一些想象，然后最后呢，数学式子算一算，然后就告诉自己，好像懂了。刚开始都是要这样的，慢慢慢慢熟悉啊，你就越来越直觉，越来越熟悉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看不到第三度、第四，不，我们看不到第四度、第五度、第六度、第七度。我之前也说过了，那些都在一个很大的能量当中被包裹成什么了？三度空间。所以我们就一直是活在三度空间里，怪不得我们的经验中没有，但开始速度很快的时候，就拉开扭曲了我跟我弟弟在同一件事件上面，同一件事件上面，我们经历了不同的 time space， 不同的时空。结果我能够看得到他的，其实是看到他的投影，懂吗？看到他的投影。最终看到投影，他经历了那些，对我来讲，都浓缩投影之后都浓缩成就那个几年，所以没有受者相，太吓人了。释迦佛当年轻描淡写一句话，就把这个这么难懂的这个物理学现象就点出来了。可见什么？可见那就是直觉，修禅法的直觉。而我就是因为这个受者相，我决定出家的，是因为这样。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不可得啊，因为你受者相就不可得了。那受者就是时间长短嘛，对不对？一件事件的寿命长短，啊，这个你都不可得了，那你这些思前叫做未来嘛。正在现在时间段当中叫做现在嘛，时间段以前叫做过去嘛，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不可得。你要拿谁的尺度说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？他有哦，在你的尺度永远有一个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但对他来讲没有意义。在不同的 time space 之下，在不同的时空之下，那是没有意义的过去、现在，我们不同尺度。所以他没有共同时间标准啊，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释迦佛跟我们说他久远久远如何，他能够知道这么久远的事情，他能够跟你印证你未来的所有事情，他在他的坐标当中看事情，对你来讲那是好久远的事情，或者好久远未来的事情，是这样。所以这叫什么呢？这叫做无啊，但是因法起灭啊。我们上一堂课讲到，就只有这个因法在起灭。因是哪因？哪两个因？哪个因呢？是想因跟行因。行因就是你心中的情绪嘛，你有的情绪就是一个事件，所以一定有个受者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很生气哈？对，我从今天早上我气到现在，早上气到现在，我 follow 那个情绪的时候，我就会有个受者，那也有对象，人，啊，也有生气的我，啊，那也有那个不生气。跟生气不生气无关的众生，人我众生，以及这个事情的长短、受者，整个情绪就一定包含这四个相貌，有没有？气多久？气谁？谁在气？没有气的是谁？没有气的是周边的人，我正在气他，就这样。那个情绪是这样，情绪是如此。你的生命也是如此，你生命中的任何一件事情，通通人我众生受者。你要懂这样的话，《金刚经》提的那个人我众生受者相，就完全清楚。啊，结果他是讲无人、无我、无众生、无受者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无受者最难懂。啊，无众生加无我，就无人啊，就无众生。这个叫基本上还好理解，还好推，还叫无受者，受者是时间相，时间相度，
那你知道为什么要用受者吗？为什么不用空间呢？无空间相，为什么？因为只要无受者相，就无空间相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手表，我们怎么在看时间？到底我们怎么在看时间？很简单啊，看那时针在空间上的移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事件在空间中的移动，让我们误认为有实体的时间感。那你说没有啊？我现在的电子钟，我哪有什么跳动？没有，号码在跳动，就等于空间在跳动，一样。啊，这是一样的概念。所以，那为什么就要用时间？我干嘛不用空间呢？无空间相，无人我众生空间相，不直觉。你会不会因为空间很长、空间很短，在那生气？不会啊。但你却会觉得，我才刚睡着，怎么时间就到了，就要上课了？哎，你会为这次事情叫做什么呢？起床愤怒。人有一种起床愤怒感，你把他叫醒了，他会愤怒，给他吵起来，把他吵起来。中午午休不要超过半小时，半小时之后再吵，再叫醒你，你会有所谓的起床愤怒。那过就进入深睡眠，半小时过后，大部分除非你们睡不好，不然他会进入深睡眠，是这样。好的，第一，第二，时间感对你来讲是很直觉的。比如说，我好痛苦啊，痛苦了好久，度日如年，度秒如日，是这样。啊，那这个就是你完全有个主观的解读。所以讲受者相，对众生来讲是有亲切感，有直接的切身感。所以讲受者，所以 time space 本来应该时空讲在一块儿，为什么他用时间来讲？你要知道佛法，他就直接让你生命感受才管用的啊，才他是重点在这里啊，所以，不，但其实也一样的。啊，你比如说，我们讲说，往则未往，生则时生，往生极乐，生则时生，刹那即至，西方不隔方寸，啊，这就是空间，怎么样，无我相的概念。但这种情况对你来讲，真的是，比较难以体会，也比较没有这种体会感。但时间就不一样了。快乐的时间，快乐的时光总是刹那即过，好像刚刚才开始，怎么现在已经结束？但看看手表，已经过了半天，十二小时。那痛苦的事情，好像过了好久，怎么才十分钟？比如说什么打坐，打坐到最后阶段的时候，你会很痛苦，还没打钟，怎么还没敲引磬这样？不是过了好久了吗？一看，哇！你连那时钟是不是坏了？怎么才过两分？那种经验就会出现。你们很多人没有，还没有打坐，还没有到禅堂打坐过。那禅堂打坐就有这种感觉，最后会受不了了。一下了电之后，马上跑过去检查那个钟，到底是什么情形啊？怎么都完全没在动，还是这个钟动得太慢？就会这样。你看看，太明显了，那个受者感很明显，所以经上会谈受者相，不谈空间相，理由在这儿。啊，这些你不要小看哦，这些都很重要的佛教基础观念，它就是所谓认识论，宇宙的认识，你要破除它，你要常常把这道理弄懂，你就越来越清楚说，我自己的情绪真的抓不准呢，连时间都可以搞成这个样，我还哪一件事情是真的？慢慢你就知道那个如幻象了，越来越清楚，就如幻观越来越清楚。它最终表现出来是如幻，因为你的经验看起来就不是这样。哦，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我出去三年了，我弟已经99岁死掉了，我双胞胎耶，两个人的
基因啊、生理结构是很相近的呢，怎么会这样？无法想象。这种无法想象，你想久了，你观察久了，你对于那个生命的直取性啊，就降低。这叫做缘法界修，跟声闻人缘自己的什么呢？身受心法，缘自己的身受心法不一样，它是缘法界的身受心法，不太一样哦。特别是缘法界的法，当然了，声闻人在这件事情观法无我这件事情啊、哦，也可以说缘法界了啊，但也可以。可是他圆的呢，没有那么的深，因为他最终的目标就是我执要断灭，我执要不是断灭，我执要破了，他目标就是这个。他就算圆法界，他也是拿那个来作为一个断除自己我执的手段，而不是真正要去理解、认识法界宇宙的实相真理。对我来讲，那于他的解脱没有那么大的，当然一定有帮助，但是难度太高嘛，我不需要弄到那么样子，我专注在我自己的身心无我上就好了。好，那么叫做无人无我众生受者，虽有法起意识颠倒。这句话虽有法起意识颠倒，就是说，我说过这个法是想行，只要有想跟行的误认为它有真生灭，都是颠倒。我说了，诸法不自生，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知无生。啊，都已经知道无生，你还说有起，啊，有起就是颠倒。一句话，对不对？一句话，起就是生的意思啊。升起，升起，就是、有时候用起，有时候用升。诸法不自生，我昨天用苹果讲，上一堂课用苹果讲，对吧？苹果不会自己就 copy 一个苹果，那是电脑里头才有的事情，就 copy 啊，它不会。苹果在摘下来，你摆在桌上，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立刻生下一个苹果，没有吧？所以苹果不自生。不从他生，不会从香蕉来生。香蕉摆再久也不会变苹果。用什么方法去冰啊，去变化、啊、也不会变苹果。牛看到北京也是牛。牛迁到北京还是牛。那是在讲说人什么呢？难调难服，难教难化。是在讲这样。基本上是讲定心这样子，这种状态。这就是说，你是苹果，你不会从一个非苹果的因来生，不同他生，不共不无，然后再来就不共不无因，不共就是自因跟他因相合，因为因只有两种嘛，要么自因，要么他因，最后呢再来一个无因。五音等一下再谈，先谈呢能够成为音的就是两种音，自音跟他音，以自己做音，以另外一个跟你不一没有关的他人做音，来升起你这个苹果。那他是什么？他又跟苹果完全无关的，那么香蕉、凤梨、梨子，长相很像。完全不像，完全不是，味道完全不是。好，那从他生，说诸法不自生，不从他生，不共，不共就自他相加，这是物理性的相加，自己都不能生，那个其他的非你自己也不能生，两个不能生相加，怎么会变成能生呢？老婆不能生，老公也不能生，老婆家老公居然能生，那这就很奇怪了。到底老婆跟谁生？那就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 不自生不他生不共，一定不共生。最后呢，不无因生啊，他扯不完嘛，找不到谁生嘛，那、啊、没有因，世间没有那个没有因的，都是有因。要下雨，天上要有云，要有云，地上要有水蒸发上去，而且还要风凝结，凝结住了，吹散了还没云，还没有，还没办法下雨。你宇宙之间什么事情都要有个有原因的嘛，怎么没原因生呢？对吧？是不是这样子？这东西会坏，哎，虫子的咬，啊，或者是太阳晒然后坏，所以诸法不自生，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知无生。四句偈，诸法不自生，不共不无因啊，不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。是故知无生，这就是无生四句偈，叫无生偈，很有名。那不要去懂这个道理啊！我那个时候是在大学时代看那个《中论》的时候，哎，看到这个，然后当住山的时候还会再有再经历一次，但不是在矿中，那时候比较忙了，注解是注解经典了，那就没比较忙。但我大概读个几遍，就意识到他这样，我就记一辈子，这个词儿就记一辈子，因为他道理容易懂，啊，你们这样多念，得听我念几次，你也记起来。好，这中，这中论当中很重要的是无生计，所以说既然无生，是故知无生嘛，是故知无生啊，无生就是无起啊。就是没有生者就起也，啊，既然无有起，怎么会有法起呢？一定不对，所以说虽有法起，亦是颠倒。等等，清楚了吧？一定是颠倒。你要认为有法起，但是你这拿来生活当中是什么观？就是有人骂你，你在那边生气，你就被骗啦，你就输了，你懂吗？为什么法起了啊？是不是这样？有一个人骂你，你就觉得我，哦，心里很不爽，欸，他干嘛骂我？他干嘛骂我？你永远得不出答案，因为不同的时空，不同的受者，啊，他有他过去的因缘嘛，啊，他看了你，搞不好你们过去是有什么小恶缘嘛，善缘不少啦，恶缘也有一点啦，那今天刚好恶缘现前嘛，他脾气不好，刚刚什么事情没弄好嘛，啊，他就这样啦，啊，那就是无常幻化的，能骂你的是他的心，他的心是无常的呀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那么你今天你来看他那个无常心，你就认为有法所起，那你就颠倒，是你颠倒啊！他本来无常心就巴拉巴拉巴拉在那骂，你管他骂谁？如人唾天呐，啊，唾不自天呐，啊，凡污其面，这。佛一教经上不是这样讲吗？是不是这样？啊，他在那边起无名，然后口水噗，吐老天爷，那口水一个跑着噔跑回来，唾不自天呐，啊，反污其面。你要做天呐，啊，你不要做他对面的那个人呐，啊。你个叫鬼吹牛啊，你个鬼丢，我靠，臭毛毛，是这样。你要做天，他要往上吐你。来啊，来啊，这样口水一咚，你就想这个故事，你就知道你要站在什么高度，站在一定的高度。为什么你能站那个高度啊？无有法生啊，啊，不然他是不是在骂我啊？那他的无常啊，啊，他没抓住他的心，他站在无常啊，他不是天天骂人，你知道吧？他刚好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无常现前，现那个样子，然后就骂人。就这样而已啊，那无常原因当中有一个是你的过去因或现在因，那不一定，啊，或者你就扫到台风尾，那都不一定，但那一定没有法起，虽有法起亦是颠倒，你认为有法起就颠倒，所以同时观两样，他的心无常叫观心无常，所以我不当真，无常相啊。哪一念心是真？啊，没有哪一念心，啊， 黄龙禅师啊，到了那泉州啊参访啊，肚子饿了，下午肚子饿了，他们禅宗基本上就是比较随缘，肚子饿了，那看那个老太太在路边卖什么，卖那个杏仁汤加小点心，他就走过去，老太太，我给你买个点心。他身上背的什么？背的黄龙书，就是他黄龙禅师自己写的一部很大一部的法金刚经的注述，然后很爱惜这部金刚经的注述，觉得哇，他的注述呢天下无双，非常棒，他就扛在身上啊，行脚也扛在身上啊。那现在有手机，就直接在手机里，没有重量啊，他扛在身上，然后看老太太在卖杏仁汤，还种种点心呢、啊，也是两个担子在那蹲在那里。哎，你看过吗？以前卖点心的真的是这样，前面汤，后面糕饼，外加放几个碗，还有一盘水，那个水同时在那里洗，你知道吗？吃过就在捞捞捞捞，然后就出来再捞汤再给你喝，这样的你照喝啊。我们不是喝到现在，活到现在不好好的吗？现在还说什么不干净，哪有啊？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，啊，真的这样。我还记得小学放学回家，我爱吃什么呢？爱吃那个什么甜不辣。那甜不辣，你知道怎么样？哎呀，那个汤啊，那就是什么？你要清清如水，就是几个萝卜这样一直熬，一直熬了会有点甜呐、啊、哈。萝卜熬了会甜，然后可能要加一点味素还是怎么样。然后呢，就萝卜你也喝不到，他就捞那个清汤上来，三根甜不辣哦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新台币一块还是五毛这样。然后要沾什么？要沾酱油，那酱油就是一大坨在那，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沾，你懂吗？每个都在沾，每个都在，每个小学同学，每个都在沾呢、啊。大人也在那沾，小人在那沾，这同一个这样，哎，不吃，还不吃到现在，活到现在还没怎样啊。好、哦，是这样。那黄龙禅师就去了，去了就说：“哎，老太太啊，啊，跟你买个点心。”老太太就好狠啊，她说：“哦。”法师啊，你要到哪？我说到哪里去参学？哦，是哦，啊，你都学什么？学《金刚经》啊？嗯，我有注解《金刚经》耶。老太太，哦，是这样哦。那我就要请问一下哈，问答了上来，点心随你吃；答不上来，点心不卖。哎，听，还有这种老太太啊？那这样好吧，只好这样。那你说吧，你说要点我的点心，但是《金刚经》说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请问你点哪个心呢、啊？哇哩嘞！突然间傻在那，哦，我不都要吃一个点心，干嘛都要呢？还要这样吗？那傻在那里，答不上来啊，答不上来。老太太就把碗收回去，拍谁？我还不会。那观音菩萨示现，他回去之后，回到疗房，回到那个什么，他的那个住下榻的那个饭店呐、啊，那个客栈呐、啊，就跟那个老板讲：“你这里有没有烧纸的那个缸借我？”说有啊，那烧废纸，古人都会烧废纸啊，都不会把那个烧废纸扔了。他就把他那个什么黄龙书给烧了。哎，古人真的是厉害、啊，他觉得超丢脸的。路边的欧巴桑去卖个点心被他干掉，是这样？那我还写这个书干什么、啊？还能看吗？啊，不还不还不还，烧了。那我后人讲说，那应该观音菩萨示现，在点破他了。他在执着哎，他去到哪就捧着他的那个黄龙书，是这样？都要跟人家这么介绍一下，要不要帮我出版呢、啊？我这个写得很好哦，是这样，结果挂掉，要点心，所以后来啊，人家都问我说要不要吃，师傅要不要吃个点心呢、啊？我都好怕，每次听到这个我都好怕，我怕那个问我的那个家伙就是那个老太婆再来的，哎呦，江西人，我只要一说好的时候，他马上就问我现在是哪个心，要再点点心。哎呀，真是笑死！所以这个呢，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所谓的“若虽有法起，意义是颠倒”。注意听，他用“虽有”，
也就是说，世上有法在起，如幻的起，你不能把它真起。就他在对你生气，是他心的无常，啊，对你来讲是观法的什么呢？如幻，它是个缘起性的事情，对，人我众生受者都不可得的，是这样。可是呢，他就在生气，他就正在生气，这是有如幻的作用，所以他讲个虽字，他不是讲说无有法起，他不是，他说虽然看起来有法起。但是如果你认为有真起，那你就颠倒。所以说，应该是这样讲哦，这样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我说法起即非法起，是名法起。说是法起，现起是世俗相法起。那位老兄在生气，对我发飙。发起，生命中常常会遇到这样，我对我讲什么不好听的话，或者政治人物又在讲些谎话，是这样，啊，那这是不对的，那这个不对的，是不对，说我说发起，即非发起。不能够把它当作真有法起，就即非法起，这样子呢，既不落他有，也不落在无，所以是名法起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看的法起才是真法起，所以他就用虽字哦，他不是说无字哦，或者说若有法起，即是颠倒，他不是这样讲的，一字之差，懂吗？你要认为若有法起即是颠倒，那你就执着空，就偏空见。若有法起即是颠倒，只要有法起都是颠倒。换句话说，你不承认有法起，那就执着偏空。谁？罗汉，罗汉就这样。所以罗汉不认为有众生相啊，啊你们啊你们就是一开悟了就找不到自我了。我那你们本来就是没有自我，你要自己去解决啊，我没办法度你的啊，个人吃饭个人了啊。个人保啊，个人生死个人了，我能帮你什么？我就给你一个因缘而已啊，我不会为你做其他事情，也没办法做其他事情。这就是所谓的着那个什么着法空，不着人空，着这个人的空。广义来讲，也是法空的一部分的。好，人空是法空的一部分。好，这样，但是主要着人空，这样了解吧？好，那么清楚了哈。这里颠倒好了，那么意是颠倒，那最后他就跟你讲啊，那颠倒又提的是什么颠倒？颠倒又衍生了一些说法，这说法以前都有讲过了啊。什么叫颠倒呢？就是身边二见叫做颠倒，身见跟边见。什么叫身见？真有我，执着身为我，叫身见，其实也叫我见。也可以这样讲，那边见是什么呢？边见就是受者相的一种，是吧？人死为人常见，永远为人啊。江湖上说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，就讲的是这个。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，那基本上这个观念上有对有错了哈。有对就是他有轮回观嘛。有投胎下一辈子的观念嘛，所以20年后又是再来，但是呢，他那就常见，认为你死了下现在做好汉，伸头也一刀，缩头也一刀，呵呵，要杀要剁，随你赶快来，我不怕。然后对方就说：哈，这样就让你死掉，太便宜你了。故事不都这样演的吗？是不是这样？啊，那么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20年后又一条好汉的概念，是这样。好，但事实上20年后不一定是一条好汉，是一条狗也可能。是这样的，不能就是谁晓得你是长什么样的呢？那你的因缘要弄清楚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说他对也错啊，但这就是常见，人死为人。狗死为狗，猪死为猪，
永远都这样，那不是这个。那包括印度的婆罗门教，它的四种姓加一叫做建名，四种姓啊，婆罗门啊，刹帝利啊，吠舍啦，还有那个首陀罗啦，这四种姓，我一般认为说印度是四种姓，那是翻译当中有时候就是没有再加上那个说法，或者是说经典当中没有把建名放进去。其实印度真正的种姓是四，没有错。另外一个叫做每种姓的种姓，那叫做建名。建名是非种姓，连这四个都不算。最低阶的，像扫地的啦、除粪的啦，哦，这些的呢，都还比他们高。那叫建名。那印度的总理，好，他就建民阶级，我太厉害了，哦，建民做总理，所以印度还真进步呢，哈，他面对这件事情，他人性上面，他社会还是接受的，哦，接受他是这样，但是话又说回来，这民间他还是四种性很坚固的，常常坚固到怎样？坚固到那个女孩子被追杀，男孩子被追杀。在德里有一个新闻记者，哈，应该现在还在。你知道他干嘛吗？他新闻记者不干了，他报了很多社会新闻，很多社会新闻都是什么呢？就是女儿嘛，跟不同种姓的就下嫁劣种姓的，然后让那个女儿的家族呢觉得怎么样，脸上无光，没有门当户对，你懂吗？然后怎么办？就聘请杀手。好一点的就是去她男朋友家痛殴她男朋友，这算好的哦。那不好的嘞，就请人暗杀或毒打。那再不好的嘞，连自己的女儿、妹妹、姐姐都被痛殴，有点像那个某一些回教基本教义的作为一样，是不是有受影响？这点我不太清楚，但他就是这样。啊，所以怎么办？那个新闻记者看到实在看不过去了，他就在德里哈，租一栋大楼，你知道吗？专门收留这种落难鸳鸯做中继之家。那有一次我看到这件事情的那个纪录片。啊，纪录片就是一对男女哦，就脸遮起来，然后就巴拉巴拉巴拉这样讲，讲完了啊，就纪录片就结束。结束了，后来跑出一段字来，他说啊，很遗憾的，这个电视上刚刚纪录片当这对男女后来被抓到了，然后怎样怎样怎样，哇，太真实了，这样，啊，那这个就是所谓种姓，那就是什么呢？所以身见也是一种种姓见是一种身见。我是什么？它也算是一种边见，就常见，就是说你的种姓永远是这样，啊，那么这边见还有另外一个见，叫做断见，常见，就是恒常是那个，另外一个见叫做断见，也叫边，就一边嘛，一边是常，一边是断，就两边执着两边，另外一种边见呢叫做断见，断常二见都叫做边，就两边嘛。一个是长，恒长的，你为人死了为人，永远为人。另外是断，断就是科学家，就大部分很多是断见，像爱因斯坦什么的，他们相信是神，相信，甚至于相信佛教，但有没有相信轮回，我不太清楚。像印度很多佛教徒，他不相信轮回，他认为轮回是婆罗门教的东西。包括那个葛英卡那个博士好像听说也是这种想法，他为了要凸显跟婆罗门教的差异，或许是这个原因的，哦，那我们不谈，但是呢这就是所谓边见的另外一个叫做断见，死了就没有的一种，哦，他不相信轮回那就是断了，哦，那就是断，要不就长。好了，这就是身边二见，位置颠倒。其实颠倒， 照说讲起来的话，所有的见货都应该算颠倒，失货也可以算颠倒，但是在这里特别讲的颠倒是指身边二见，那么依于五阴所起的四倒者啦，为呢色是不净，而执着为净，多起净倒，那受是苦，多起乐倒。本来是苦的，你却让他认为热；心是无常的，多起常倒。那么呢，法实无我而起我倒，我就是有实体性。色非四念处对治，如果我不用四念处对治，观身受法心，是者，那么色受想行识就没办法对治，就没办法五蕴皆空。诸位。五蕴皆空哦，一样。讲到空，通通有小乘的空、中乘的空、别教的空，最后原教的空。四教空性见解深浅不同，才有四种教。佛法叫空门，大家都懂空，但空在空的深度到什么程度？不一样，不知道，你不理解，啊，极致的空就是佛亦不可得，这不是断灭哦，这不是断灭哦，这是因为他了解空的概念，所以我连佛不可得，不是说不能成佛，不可得，也就是说你也不能执着成佛这件事，换句话说，也不能执着度众生这件事。也不能，理论上是这样。那所以呢，蔡云老和尚当年骂我骂得很惨，我当然是怎样？骂人者即非骂人，是名骂人。理论上是这样，但是既然骂人，那我就要害怕，我是会害怕的呀。但我也知道，他终究不是在骂人，他不知道对我有什么想法，应该是对我有期待，有好，一定有他的悲心。他正在骂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怕的，不然他就不叫骂了，是吧？他在骂你呢，你说老人家好爽，你继续骂吧，笑哎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这样子的嘛。所以我被他骂到两脚发抖哎，两脚发抖哎。我大学毕业，我听到他在叫我去堂，我就开始抖了，你懂吗？抖，心跳就开始加快了。我那边给我骂声啊，因为老人家骂人的技巧跟深度实在太深奥了，完全防不可防。你今天防这里，明天他就可以骂你那里，那你后天你再防那里跟这里，他今天可以骂你中间。那反正他出球从来就在。不可发生的角度当中出现他的球路，那完全打不到他。你打棒球完全打不到他的球，是这样。那讲到这个打棒球，最近日本他们有一个大叫做高中联赛啊，甲子园那个高中联赛，那他们100多个，那个日本棒球是他们几乎就像跟美国一样，就是国球，你知道吗？然后100多个学校，其中有一个学校，那叫什么艺校的，可是少子化，少子化那个他那个球队才7个学生而已，7个棒球选手，然后就去跟一个实力蛮强的，靠抽签抽到，然后你知道吗？第一局就被吃32分，你有没有听？就是篮球比数，你懂吗？32分，最后结束的时候呢，狂输88分。这样，然后输完的时候，大家那个观众都很担心，这些学生会不会从此变成什么精神耗弱，或者是得精神病这样？结果没有每个学生都笑容满面。那那个新闻记者就觉得他们国家是很看重这个，所以新闻记者就问他们说：“这位同学，你是那个队长哈啊？请问你这一次输88分，你有什么感想？”他笑嘻嘻的说：“哦，还好呢，不错。我本来比赛的时候，我们估计输100分。我讲这是太怎么样？太乐观了，你懂吗？生命就是要这样，你懂吗？这个没有什么好 好过不去的，再怎么被忏公骂都没什么好过不去的啊，骂完了怎么样，抖擞精神继续干，继续过日子。然后呢，我当时在义德寺啊，哦，他们骂得很惨哦，从第一天就开始被骂哦。然后那个刚开始骂只有什么呢？只有那个侍者知道嘛，门在门里骂，在门里痛殴，然后只有门里的人知道。但慢慢的，这个骂了骂了骂的声音会传出去，你知道吗？慢慢的呢，那个少安，像他们的和尚们也知道了，接着他们当家也知道了，接着这个，最后传了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包括我娘也知道，我娘也在那里当那个什么，当那个学员，你知道？结果我后来我到第三天、第四天我出来的时候，所有人看到我都是有两种的，一种在窃笑，哈哈，一嘞。用马咖啡系的伊嘞，那个倒霉鬼就是他，一种人就用很嘲笑的或者是很搞笑的眼神看我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一种很睥睨的啊，嘿孩啊啦，嘿嘞孩啊，另外天天被参公骂，嘿孩啊，是两种人。这还有第三种人，就唯一是我娘同情我。这三种人而已，是这样的啊。然后呢，我算是第四种人，你知道吗？我没事儿，这些人都是笨蛋，他们不知道我被骂是什么状况啊，这样子，能被骂好过不被骂。哎，我脸皮很厚，哎，是这样。哎，日子就这样过了，就这样过了。你知道吗？那第五天的时候啊。我多好心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想，吼，我打刚六妹，好歹我做一件让灿公能够赞叹我的事。那怎样呢？我中午就不睡。我知道灿公喜欢吃那个什么呢？那个巨峰葡萄，我就怎样，我就去他的冰箱里把巨峰葡萄拿出来。我分两类，一类是什么？剥巨峰葡萄的皮，把里头的籽儿挑出来，弄成一大碗。另外还有剩一边，我就打成果汁。我在想，罢兵呢，这下终于可以一雪被骂的恶名。结果才做完而已，叮叮当，叮当叮当，哎，已经那个午休结束了，你知道吗？没多久，我正要用很愉悦的心情把我的作品捧去给我们老人家的时候，我就看到那个侍者，另外一个侍者气急败坏的冲出来：“你跑去哪里了？然后怎样吗？怎样吗？我们都被你害死了啊！怎样？老人家找不到你，骂骗我们所有人，说让你乱跑，然后一定是外面是女生，一定跑出去外面跟女生聊天，因为那是女生斋戒会嘛，聊天。然后你赶快回去，你完了。然后我回去之后，噼里啪啦的，直接骂半个小时，没停止。我的所谓作品，他从头到尾没碰。就分给大伙儿吃了，一共去跟林北吃袂了啊！这林北是我加上去的，他完全不吃。后来那个果汁他喝了一下，完全没有赞叹，换来了更惨痛的状况。这样，然后来有了，后来老尼师因为知道我在做那个事，他那有几个老尼后来往生了，终于对我投出很悲悯的眼神哦。你哪他衰，他是这样，所以真的是这样啊，完全无厘头，完全无厘头，啊，你还想要讨好他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完全做不来，做不来，嗯，好，我们就这样知道哈。所以说这个叫做什么？我讲这个就是讲什么呢？讲说，如果你心无常，你法无我，你怎么去生活中面对？观身不净哦，那是在起贪爱才会用到的。好，观受是苦，那是你当然你被骂了，那受是苦，你可以观察，那一定是苦了，那不用观察。但是平常种种煎熬啦什么的，合理不合理，这些都是从那个法心两个，心是无常的呀。骂老人家骂你，骂你也是无常的呀。
对不对？啊，你现在难过，难过也是无常的。再来，这本身法不可起的嘛，没有个真法起，那是法的面面。法是无我相的，那周边人看你也是无我相的，是这样。所以那个时候我感觉脸皮蛮厚的，就是一般人会认为我脸皮蛮厚的，但我是很清楚啊，但我心里会淌血啦，哦，但是我就觉得我要修道嘛，我要修道这些都必定要经历，所以还好，就这样，哦，所以这个就是当那个时候没有关那么深啦，但是我约略有这种概念，我觉得啊，随便人家怎么看呢，啊，那跟别人无关了，啊，我自己对就对了。我自己要怎么做就对了，哦，是这样，所以这个是一定要，他要成就你，一定是用一个很极端高压又无理的，基本上是这样，但我们不可能这样做了啦，就他要这样做，那是很慈悲的，哦，那么这也是无我的，即便这个慈悲也是无我，也不可执着的，哦，你也不能觉得好高兴，他这样对你也没有啊，我们怕的要死啊，所以后来就形成了，他只要叫我名字，我两腿就发抖。真的发抖，真的发抖，发抖这样，好，讲到这里啊，下一堂课再说。向下文长，复以来日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智归于佛，当愿众生。理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，智归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智归身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愿以一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好。